UMC。
本期凑近点看由凑近点看小店赞助播出。我刚背着老板偷偷上架了一张有史以来折扣力度最大的优惠券，快快来！
带你靠近这个世界，偷窥笑声和喧嚣，这是凑近点看的番外系列。我们将给你推荐驻留我们生命里的某些时刻。本周我们将给你带来的是属于电子榨菜的时刻。欢迎收听某个时刻下饭了，我是李挺，一个最近毫无食欲的胖子。
我是包藏浩，一个只能配点榨菜的年轻人。
我是江科，这个人到中年只能靠电子榨菜来实现降本增效。
你们可以在小宇宙、 QQ 音乐、喜马拉雅、微信公众号关注订阅凑近点看，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如果听到什么你觉得值得反驳或者插话的观点，请一定要评论告诉我们。如果什么地方让你脑洞大开、深以为然，也请别忘了为我们点赞转发，并且标记为喜欢的单集。另外，凑近点看的小店也为了喜迎双十一推出重大折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里的购买周边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小店里激情购买。在小店里你可以看到被砍头的圣保罗、带屁股的古茨杯、假冒的唱片黑胶碟以及乱七八糟大礼包，快来买吧。现在领优惠券，买129就可以省52，打骨折了，不买也要去领个券吧。
最近宇宙模特公司啊经历了非常严重的一个伤病潮啊，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我们一共三名主播，有两名突然出现了肠胃炎的症状，病得都不轻，这时候肠胃炎到发烧倒下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当着他们的面正在吃薯条
啊。对的，大家也知道肠胃炎这个症状啊，就是有两名主播有一半的生活时间呢必须要在厕所里面待着对，所以以导致这个创作时间啊就变得极为紧张。我们一度也考虑过本周要不要干脆跳票了，因为毕竟啊档期不等人，但是呢这个下面要窜戏这个事啊他也不等人
这个人有三急啊你知道吗，好汉顶不住三泡稀啊
对
天哪，好了好了，浓度太高，
所以这一期我们就聊一聊下饭
啊，不太对，实话实说确实挺严重的我已经连吃了这个几天的白粥了，就吃不了其他东西。在这个白粥里面勉强能配一配的东西呢，也就能敢给自己配个榨菜，配点其他东西就害怕大家隔了一个小时又原封不动的又见到他了
不是不是，等一下，原封不动的见到还挺恐怖的你知道吗，肚子里是个滑梯我跟你说
对，
小包有可能就是他那个餐盘直接倒在马桶里哎呀好滑
对的，那确实能用来配菜的东西也就很少了。但是呢现在有一个东西在你肠胃炎的时候，它不管怎么样你还是可以用它来配菜的，这个就是你吃饭的时候还是可以看点视频
啊。
视频这个东西呢不管怎么样你不会看完了之后一会儿再把它吐出来
啊，对的，
只要这个视频不要足够的过分你大概不会看吐了。但是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所说的一种概念叫电子榨菜，就是吃饭一定要配点东西看看看下去，为我们只能喝白粥的生活里面呢这个三餐又增加了一点滋味。所以呢在这过去几天里面呢我们现在就反过来想了想，既然这个创作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就不如来讲一讲在过去几天我们没有其他东西可以选择吃的情况，也甚至没有什么配菜的情况下面，我们都选择了哪些电子榨菜，用哪些视频来配带我们配过了这些没有办法吃其他菜的时光啊，我们来聊起这个也是很感同身受。
就本来嘛日复一日的那个吃饭，我跟你说啊，吃饭这个事情啊，无论你身在一个什么精致啊高级的地方，
对，我刚就想说什么样的环节其实你多多少少都会想需要有一些电子榨菜，
你只要人是固定，相对而言固定在一个区域，你每天吃的东西迟早会重复的。
对，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可能不一定是你的菜品寡淡，也有可能呢就是你日复一日的工作里头你需要给自己一些思路上的抽离，那么在可能吃饭的时候正好你一个人吃的时候你会想要有一些啊佐餐下饭的这种视频影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前面一直聊的什么叫电子榨菜，也可能是你走路啊写作业的时候 对吧？
对的，
你不想从这里头始终的陷在里头，你想做一点头脑放空、头脑刷新的时候，你会想看的一些东西。
对的，
这边要告诫大家，过马路的时候还是不要停。
啊，对的。
我觉得这个走路什么写作业的时候，可以泛称为类似于叫电子辣条。
哎，
就是你吃饭的时候配个榨菜，对，你闲的时候可能吃两包辣条。
很多人也有这个印象啊，就是吃辣条吃到不想吃饭嘛，也是这个原因，就是看电子榨菜看到作业没写，基本上是同理的。
哎，你们说这种习惯其实也不是今时今日才养成的，虽然现在是你有手机的时代，就是你这种看的肯定是更容易的，
嗯，
但其实你想，我们小时候一家人在一起，那种算不算电子榨菜，对吧？你肯定还是要看，比如说我们啊，浙江人民。喜闻乐见的，每天18:181818黄金眼、
他选这个时间就是为了让你把它做成电子榨菜的、配着饭一起吃，
对，这个时长也很合适，
对
吧？对，哎，看完明天跟隔壁人又有话聊了，
他这话题也很合适，一边吃饭一边听，哎呦，天都吃里丢东西，然后你边吃，哎呦，不得了不得了。对吧？我们江苏人民什么？江苏人民南京零距离啊，对吧？孟非都包、这个孟非是怎么火起来的？就是靠每天孟非都包
啊，不是因为非诚勿扰啊，
因为他在这个江苏本地是很火的，就是原来他主持了一档这个节目叫南京零距离，这个南京零距离呢，你看跟你们浙江这个猎奇的角度不一样，他以孟非能喷而闻名。
那跟那个万峰老师的区别是什么？
时间段的区别主要是
他主要就是怒斥报纸里面的这个有关部门
啊，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电子榨菜的形式，你知道吧？它也记差不多在那个时间点里面。
其实这种走有线卫星电视推送给你们饭点的这个，它可能甚至会比电子榨菜规格再高一点。我认为它可能是一种电子的卤水拼盘，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体验。
那我不得不说，1818黄金眼绝对是个高端卤水拼盘
啊！对的，对的，像这种低端的里头可能都是卤豆腐，那你这边就是各种鸭子炸成床这种。
你这么说，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事儿，是不是那些情景喜剧好像经常在这个点播的？
是的，有我也想说，
比如说什么闲人马大姐、
东北一家人、
东北一家人、
家有儿女、
家有儿女，
对，
早年我爱我家。对吧？
对，
我爱我家。什么时候我爱啊？吃晚饭的时候爱啊。
这种就是以前在网络没那么发达的时候，你只能通过这个卫星电视，他也给你派送电子榨菜嘛，对吧？
嗯，
只是可选口味没那么多，你现在是想吃啥吃啥。
对，而且坦白说，在今天这个选择多了的时代啊，当真你需要一个人说心无旁骛的安心的在那儿享受食物 somehow 你会反而会觉得这个人有点奇怪，
嗯，
你知道吗？你会觉得这个人，哎，
我会觉得这个人有点厉害，你知道吗？就是他真的是做到了做什么事情真的专心只做这个事，就有点厉害的。就是你刚刚说那种禅宗的那个状态，我觉得是，就是吃饭就是为了吃饭。
对，但是你现在想想看啊，就是比如在那种什么黄焖鸡米饭啊，还是什么那种店里面，或者那个沙县小吃那个店，突然坐进来一个人，
然后他就坐那儿入定了，等着菜上了
以后开始吃。
哎，
你会觉得，
我觉得这是个高人，
而且对，而且我都能想象这种人他吃黄焖鸡米饭，他都绝对不会拌饭，他一定是鸡就是鸡，饭就是饭，
反正放到嘴里货也是货。
对，然后吃完了以后他那个碗可能都是白的，一点黄的酱汁没有。
那他大概是用面包擦过了吧。
还有好多黄油。那其实大部分的人还是需要有这个视频的配饭的。我说一个真实的体验，就是我前一阵子可能下班的时候在楼下沙县的小吃吃饭，然后我在等餐的时候，我就把手机放在了桌上，平摊在桌子上面看那个视频，看着看着老板给了我一个手机支架，塑料的，说你架着
啊、就是等于给你老板送了个榨菜。
哎，这我就不得不说了，在我们的小店里啊，你们可以买到有凑近点看的那个手机气泡支架啊，这个支架呢，哎，不单卖，哎，因为它可以随着我们每一个周边商品都会卖给大家、
原因为什么不单卖呢？因为单卖
了，因为
单
卖
了邮
费很贵，他不亏。
所以说，在我们的小店里，你买任何商品，你都可以
得到我们的一包榨菜啊、
专属的那个气泡支架，对吧？这个时候，在你任何时候想看电子榨菜啊，一边就饭的时候，都可以把手机架起来，哎，多么完美啊！
那么这种好的支架该去哪里买呢？
哎，好了。好了，怎么回事？
全期带货。
但我不得不说，你看，除了这个啊，你自己想想看，就是现在出来那个手机支架啊什么之类的，我甚至觉得，对中国人而言，国外还这么清楚，但是对中国人而言，我觉得就是无线耳机的出现，都是为了吃饭的时候看视频。
嗯，
很多人的一个很大的那个无线耳机的使用场景，就是一个人坐着，然后戴个耳机开始看。 我觉得特别明显，尤其你在公司，有些人会非常早去吃饭，你知道吗？就很早，就当然开，就他的享受方式就和我们那种入定式的享受方式，那种肯定是不一样的。他们就会拿手机开始看。说实话，这个时候可能我somehow觉得他不是那么在乎他吃的具体是什么。
嗯，我甚至觉得他可能也不太在乎他在看什么。
是吗？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入定。
啊？
这是一种在等待的过程中，通过声音的填充，让自己的灵魂彻底放空。啊，这段押韵是不是非常的牛逼？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呢，都有这个用视频这个配饭这件事情。古早的时候，电子榨菜可能就是称之为什么老坛酸菜，对吧？
我觉得还是可以要具体给大家举个例子。然后就是什么是电子榨菜？我其实一直以来有一个很长时间的配饭剧，就是 The Big Bang Theory
啊，
嗯，生活大爆炸。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个标准的配饭剧，
完美。对，
对的，
对，
它有符合这个当中的非常多的标准。首先就是刚刚讲的情景喜剧。情景喜剧有一个一集时间是正好的，一般情景喜剧不会超过半小时一集，正好就是你吃饭时间，不会出现吃完了已经放那，这个碗还没去泡呢，剧情还就不停的发展。
对的，
你是应该把碗泡了再看呢，还是把外卖收了再看呢，对吧？它有个打断的过程，麻烦。
对，
时间刚刚好吃顿饭。然后第二呢，The Big Bang Theory 它整个过程里面总的来说气氛很轻松明快
啊，对，
然后也非常的温馨，没有什么特别悬疑啊、恐怖啊或者是血腥的这些镜头出现。
比如什么你看着看着 Sheldon 从电视里爬出来了，
啊，对，
这种事情。
但我觉得这是因为你知道这个 Big Bang Theory 里面他那个所有写的公式都是那个加州理工大学那个老师
啊。你是认为科班的同学看这个戏会有一定不适吗？
这个老师把他们所有的作业的答案都写在那个里面，你知道吧？这个教授以至于他们的学生看，我操，那是带着悬疑的，你知道吗？我操，答案他妈在哪儿？
这个到底是这是期中还是期末？
对绝大部分人来说，这个没什么悬，最起码他不会出现一个。我举例子啊。就是有一些剧是肯定没法配饭的，比如说汉尼拔，
那变态啊，
对吧？你没法看着汉尼拔吃饭，对吧？哎，不，他在镜头里面吃的挺香，你也搁这吃的挺香，这有点不太对了，对吧？对，总的来说，他这个是不太合适。我前段时间还看有一个广告，说有一个山寨的厨具品牌，就是刀具品牌，不是有很多这种国内的山寨品牌，特别喜欢印一个外国老头儿啊，就是 American San Diego 那种感觉的，
汉尼拔吗？
对，印在上面，然后证明做自己的这个形象代言，他们就印了个汉尼拔在上面。我估计这个选这个图标的人应该也没看过那剧。说回来，就是他没有什么悬疑或者惊悚的场景，你看了也不用担心什么，你
很轻松，很轻松。
还有那些限制级比较高的，动不动血浆直爆
啊，最近那个电锯人那些的，
对的。然后你这个看了也倒胃口，吃的不开心。
对，上面哇啃两个人，然后你再又番茄酱正好倒出来了。
对的，
手里的薯条突然不香了。
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一直觉得 The Big Bang Theory 它的那个笑点啊也很轻松，它没有那种特别让你笑到就是要背过去的那种笑点。他不会出现这个文老头菊花烤肉店的这种笑点。
有梅都鲁伊泽在第一季的第七集，那个我觉得是要背过去的。
然后就是你有的时候看了呵呵呵呵一笑，他不会影响你吃饭，对吧？虽然会出现那个什么梅都鲁伊泽什么好滋味在里面，这种就你好笑也就好笑了，然后也就过去了，对吧？他不会影响你吃饭。然后还有一个 The Big Bang Theory 我觉得特别适合配饭的一个点，就是这部剧里面你不觉得有最起码三分之一的剧情是他们要么在食堂，要么就是在 Sheldon 他家的客厅在那吃饭，
而且经常还吃个中餐。
对，还特别经常在那吃外卖，所以就感觉就是他们在那也在吃饭，哎，你在这也在吃饭，然后你感觉你在跟他们一起吃饭。
但是跟汉尼拔不一样，是他们吃的是正常的饭。
对，他们吃的还挺香，对吧？
对，
他们好像是每周四
有一个那个中餐日，对的。
然后有一天是泰国菜日，好像是，
对对对，
该要吃咖喱的什么之类的，
对。他们也在吃，你也在吃。然后因为有很多年嘛，你Big Bang Theory 持续很多年，到后面看的其实很有感情的，所以你在他们吃饭你也吃饭，感觉在跟他们一起吃饭，那个感觉就很好，很温馨，就说的感觉也挺可怜的，对吧？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吃饭，只有剧中的 Sheldon 在陪我。
尤其是 Leonard 和那个 Penny 在一起之后，他们就搬到隔壁去了。我觉得 somehow 他们是不是在一起那个吃少了一些， 没有开头那么，
它还是比较固定的，无非就是
只能说经费多了，
对，无非就是从101房换到102房嘛，有什么区别？嗯，其实还是就那么点儿，对的，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场景切换，其实某种程度上就不需要你换脑子去根据。
对的，
这种情景喜剧，它上一集和下一集之间其实剧情的衔接也不是很强。
对，就是这个情景喜剧还为什么适合配饭？因为吃饭的时候你没全神贯注的。对吧，你万一吃个鱼还得吐点鱼刺呢，不然被卡喉咙了，对吧。
我跟你说一个最重要的场景，就是我们在挑电子榨菜的时候，如果你看那种连续性很强剧情很连贯的，你可能经常还会想说，我操，昨天看到第几集，对，我昨天看到第几集多久了。但是情景喜剧没关系，你就闭着眼睛随便点第几集第几集、
啊、对对 对,
对的，
直接就开餐了。
但我跟你说，我看之类的那个美国的这种喜剧，我会有一个不大的想法，就比如说 Modern Family，
嗯，
因为它是那种非常长寿剧那种状态，做个十季啊、八季、九季那种，你知道，它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它为了推动剧情呢，就 Modern Family 会有中间每一集都是各式各样的人开始作弊，
嗯，
你知道，就是这集这个人要干嘛了，就这个事绕不过去了，哇，所有人跟他搞一通，就觉得啊，好累啊，这是为什么我不是很喜欢用那个美剧去下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为了推动剧情经常会有很硬的这个人物的这个矫情点、
嗯、那就说明这个编剧里面他的这个动机没有找好，
他编剧也没想到说写剧的时候为了让你下饭用啊。
生活大爆炸有一个作弊的点，就是他里面永远有一个作的 Sheldon， 就是他的人设就设成这样了、
嗯、固定作弊，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很合理，就是这个 Sheldon 不作就没有道理了，对吧，
而且他都是作的都是小点，不是那种让你咬牙切齿把看着看着把筷子都给气得掰断的那种作。
对的，
也不能这么说，只是他的人设让你觉得谁让他是 Sheldon 呢，
对的
Sheldon，
对
吧，对
的，
比如他早上固定时间拉屎，
这个不作，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一个技能，
对，这也是很神奇、嗯、那怎么
沙发还有一个固定的座位呢，
对的 spot 嘛，对的，
对、
啊、我其实也很爱看什么全游啊什么这个其他的这些美，但我绝对不会觉得他们是下饭剧，对的，
对，
因为全游对于我来说
看着看着血腥婚礼了，
他不一定血腥婚礼，就是他那六十分钟我要正襟危坐全神贯注的去看，我不能吃饭看，而可能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全游的这个调色啊一般都调得很暗，他们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黑咕隆咚里面翻，你感觉不仔细看看，
对，你房间要是光线太亮啊，那个电视的那个亮度再低一点
对的，你不到那种那个黑到要把饭吃到鼻子里面的环境里面，你是看不清楚那个屏幕上
有可能会变成收音机的
所以我觉得标准的榨菜就是生活大爆炸。
一说到古早的酸菜，我以前在澳洲，因为我在澳洲的时候一个人吃饭的场景就相对比较多嘛，但是我的古早酸菜的记忆是看 YouTube 的健身视频
啊，你很变态，
不是这样的，我这要说一下这个 YouTube 的那个健身 Vlog 的生态啊，和国内这种可能现在 B 站有很多健身不太一样，就那会儿他们的 YouTube 的那些视频呢，其实也满足我们刚才小包说的那几个必要条件，第一它时间合适，一集就是15分钟13分钟，然后呢剪辑又剪得很棒，不太需要过脑子，但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很炫酷的一些转场啊，然后一些 B-roll 空镜啊，然后模板也比较固定。哎，说到模板固定，我是觉得它就特别下饭。就是这个海外的健身博主啊，他们的那个健身视频啊，基本上跟毛片的结构是一致的。
这个我不懂，你给详细说说。
上来先对着镜头聊一聊，哎，我最近生活里又发生了什么，然后呢跟大家说几个梗，说几个好玩的段子、
啊、聊天环节，
然后进到一块空镜，
就是你健身几年了，从事这个行业几年了，为什么会从事这个行业啊
啊，对，如果有嘉宾就会这样，然后
啊，
第三个就是进入到主线、啊、主线就是他开始撸铁了，今天练手，今天练屁股，今天练肩膀，练完了以后啊，吭哧吭哧的杠铃一放，最后呢再跟大家聊两句结束。那我有时候可能我就是它的功能性就可以满足我各种不同的场景，哎，我今天吃饭要下饭，我就从头开始看，我今天可能正好去健身房，我想练个什么肩或者胸，我要知道什么部位，但我正好调出来这一集，我点到对应的时间我就能找到对应的时间。
不是，你一边在吃饭，他呢一边在运动，然后你是就是 assume 你他就带你运动了，所以你这顿他运动了消耗了多少卡路里，你这顿就吃多少卡路里，是这个意思吗？
不，还不止这个，因为他们运动完了、
这个、
他们也会他们运动完了还会分享他们当天的饮食啊，可能会做一点那种低油的 低碳的，很健康的。你同时看他替我把沙拉给吃了，他要替我把热量给练了。
哎，对，然后全部给他消耗掉，吃完了之后你打嗝说谢谢你健身侠。
而且我跟你说，有几次啊，就有那几个博主我经常看的那个，他们可能还会有分季，他可能每年会有那么三个月会搞一个什么我夏日减脂计划之类的那种，搞一个巨帅的开头，之后的可能三个月都是以这个开头来拍。我靠，那种追剧的感觉你就上来了，你知道吗？就每天他烧掉的那是我的100卡路里啊，那烧的可不是他的100卡。
你这是一种很奇怪的代偿心态，我也没有搞搞懂。
这视频代偿，
你这个还是有点变态。我记得我出国的时候最常见的那个就是我这种下饭的就是康熙。
嗯
啊，在以前国内最早还是能看到康熙的，后来有段时间就看不到了。然后以至于康熙就变得有点稀有，出国的时候有那个 YouTube 上就变成那种怎么说，就康熙自由，你知道吧？你可以任意的
看
康熙，
随便
看，对，
随便看。这话说的跟毛片结构也是很像。
对，一旦翻到墙外面，可以随便看。
点到为止，好吧，点到为止。今天就说到这儿。
然后那个康熙，其实我跟你说，大家可能更多的都是想到比如说康熙后面那些非常好笑的段子啊什么的，但其实我更喜欢的是康熙早期。你知道康熙早期很神秘的，他会采访很多有的没的的人，而且早期是采访明星为主，或者能采访那种比如说采访过马英九，这个就是一个康熙的那个固定套路，对吧？康熙固定套路就是蔡康永一定会怂恿小 S说你喜不喜欢今天来的嘉宾，你有没有性幻想过他，你有没有想过不让他不会想念来的，哪怕是马英九，你知道吧？小 S 都说那小马哥的腿让我坐一下。
早期台湾的综艺真的是很适合下饭。
对，而且最早一届的时候就大概第二期还是第一期，康熙里面那个蔡康永是在节目里出柜的。
嗯
啊，好像有印
象。对，你知道那个节目出柜是为什么？是那个李瑶来上那个节目
啊。对的，
他会讲出很多，就是后期因为都是那种综艺咖嘛，大家都是讲好笑的那些，就是沈玉琳那些事儿。但早期你会听到一些很多诡异的事情。
稍微插一句啊，我记得有一期那英去的康熙，挺有意思的。
他在康熙上讲了我最烦装逼的人。
哎，对，就是那种，就是你那种北方人的胡逼跟台湾人的胡逼就合在了一起。
而且我跟你说，哎，以前真不觉得，但是就是你会发现所有的大陆明星去都普通话都巨好，
就一下变得巨好，被衬得很非常非常
棒。就是很奇怪，这个人感觉在国内普通话也没那么好，去那儿觉得普通话巨好。
你这么一说提醒我，我以前也特别喜欢看有一个叫全民大闷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也是台湾的综艺，
也是台志源、陈伟明还有那些
他们，
对，
洪都拉斯、
陈海典最早也是那边出来的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他们不有一期是让那个九孔模仿任贤齐，然后任贤齐模仿九孔，两个人互相拿着牌子，然后后来发现任贤齐模仿的九孔比九孔模仿的还像九孔。
就是那个时候有一次沈玉琳他们来讲说当年早年做台湾那个综艺节目的那种秘辛，你知道，就是说非常可怕，请一个明星来录节目，然后这个节目里要干嘛呢？一个女明星她要跳到一个池子里面去拿一个球。那个池子是什么池子呢？那个池子是鳄鱼池，你知道。然后女明星进去都惊了，我的。然后她说不要紧不要紧，所有的鳄鱼啊我们都把她那个嘴巴都绑起来了。然后女明星就啊，好吧好吧，接着脱光就去吧。结果进去之后呢，发现有一只鳄鱼的嘴巴没绑起来，你知道吗？然后正常的人不是想说赶紧让他撤出来吗？谁就说赶紧拍下来赶紧拍下来。就是早年那个台湾的综艺节目穷凶极恶，我跟你说
玩得非常狠。
我说当然有一个点是通的，就是这种台湾早年综艺笑点非常薄。
对对，你也可以说低俗，
但是笑点薄呢就确实是好下饭，因为不动脑子。
是的，
这个其实我举例子讲，就是我觉得以前的锵锵三人行比现在的圆桌派好下饭。
哎，是的，
原因其实也非常简单，因为以前锵锵每天要录一期，
对，制作没那么精良。他不是，他还真不是每天录一期，我跟你说锵锵他是集中录的，你以为他是每天录，
不是，说错，他每天播一期，所以他一次要录好多期。然后呢这个话讲多了之后呢，后面就有点没话讲了，你知道吗？没话讲之后呢，讲的有时候内容就有点薄。薄了以后嘛，就会有一些内容嘛，它确实是笑得不过脑的，你知道吗？然 然后就是感觉这期内容不太够了，就要让窦文涛调侃一下什么凤凰的新闻女主播们，然后你就觉得他更适合下饭点。现在的圆桌派做的太精良了，请来的就是真的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讲的内容信息量非常高，然后以至于你在听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咕咕咕喝了口汤，
差点想做笔记了，我跟你说。
哎，然后拿起遥控器往前倒了一分钟
啊。对的，其实我看很多这种有内容知识输出型的视频都有这个问题，这句话你听了六遍了，但你还是没有记得他刚说的是啥，一直来回倒，一直来回倒，就倒到好像就别人以为你在看鬼畜。
所以说有时候这种制作上反而是比较，
它不是说不精良，就是制作比较 松弛的，
它的内容密度没有那么高，
让你反而在吃饭的时候你也没压力。
对的，
对，因为吃饭你很难需要说我要它压力很大，所以相应那个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在国外很喜欢看那个美国那种脱口秀Daily Show， 就是囧叔的那个，
对的，
昆汀上去说
啊，你有币
啊，那个柯南秀，
柯南秀，
对对对，然后还有 James Cotton 的那个 Lele Show， 就是他还会请歌手啊，还有男歌手来他的那个车里一边开车一边唱歌，那个
卡拉 OK
卡拉 OK， 那个也
非常就很下饭，你知道吗？那很适合下饭，
对不对？
对的，
就是你看他们在里面唱各种各样的，哎，我跟你说，你想 Adele 上他的 Karaoke 卡拉 OK 卡普那个点击量，到现在 YouTube 上可能有1.1亿，你知道吗？就是。这玩意儿太适合下饭了，而且你反复看都没问题，
反正听唱歌吧，我实话说，
哎，对，又开心，那讲讲还挺好笑。
对，而且那种脱口秀其实它每一个 section 其实也分得挺开，每一个嘉宾前后之间也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开场可能他自己会有一段，
是的，尤其像 Ellen 秀，有时候我会有点困惑，因为我 Ellen 秀经常看的是 clip， 就看一段一段的，所以说我有时候很困惑，哎，这你这一天到底请了个谁啊，怎么请这么多人？
对，
因为他不是那种像鲁豫那种专访，我一天就来一个人那种，他一天来好几个人，
相互不挨着嘛，问了差不多这个就过去了嘛，然后就热闹热闹。那鲁豫因为他时间长嘛，所以他就要问，真的吗？要问停不来。
我不这么觉得哦。哎，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可以来讲讲就是这个电子榨菜中的 YYDS。
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我们觉得还是要大家来推荐推荐，就是有什么是特别值得下饭的，就是如果这个人没用这个下过饭，你觉得可以让他推荐看看
啊？
对的，
就是我们现在要推荐的是
指六必居到顶的真正酱菜了
啊。对的，
对，
老干妈，
刚才那个老坛酸菜，
就是
老干妈，
就是老干妈就是 YYDS，
就老干妈就配啥都好吃。
对的，这瞧不起桃花
不行不行，
那也是
中国，我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对啊，不是否定陶女士，对吧？但陶女士的那个对我们留学生所做出的贡献也是非常卓越的，但是我不得不说，老干妈配上任何东西都是老干妈的味道，我这个是不能接受的。他喧宾夺主了，他已经不是配菜了。
那主要，那你是对他还要看的地位更高
啊？对，
我觉得电子榨菜当中，既然是吃饭场景看，就有一类就特别适合，就是吃饭的时候看吃饭，对吧？我刚刚说那个生活大爆炸也是，因为当中有吃饭场景，所以说。你如果是一边看人吃饭然后一边自己吃饭，往往吃得更香。我有一个切身体验，我之前其实一直没有看过东京大饭店，然后我在上海被封3个月的时候，我就看了东京大饭店，木村拓哉拍的那个，就是他从一个这个厨师如何能做成一家米其林3星的这个法餐在日本，封在家里面的那3个月期间的饮食条件，如果大家被封过那应该是知道的
啊，对对，
那确实是不怎么地啊，对吧？能吃的东西也比较有限，但是呢，这个东京大饭店虽然它一集的时长有点超出要求，它一集大概要1个小时，但是我不得不说，它作为一个说吃的的日剧，每一集肯定要拍很多菜，不管是木村拓哉这边主角这边饭店的菜，还是他的竞争对手那边的菜，毕竟大家都在竞争米其林3星啊。没有哪道菜是做的难吃的，每道菜都是汇集了他们的智慧和巧思，
对，
然后于是乎的每一集最后就做出来，你就发现这玩意儿很难让人觉得难吃啊，就是怎么做也难吃不了啊，以至于在整个你东京大饭店看下来之后，只要他一想起他的 BGM， 你就算吃的在封控期间再难吃的东西，你都会觉得它好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它就有老干妈的功效，不管你吃什么配置看你都觉得好吃，
对的，
再加上这个电视剧也确实好看，热血剧情嘛，一个落魄的主厨如何重新能够做出这个米其林3星的这样的一个饭店啊，然后如何就是把他的料理的精神汇入进去。
我觉得你之前好像其实看木村拓哉的这种就是标准的日本晨间剧吧，这种类型的 其实不多，但其实同一个类型的日本有好多，就以木村拓哉来说有好多，比如说 BG 身边警护人啊，这个名字非常难读，他干什么的呢，就是讲说他在里面怎么做保镖啊，大概这个意思。对，然后还有一部是非常非常早期，就是01年和后面在12年还11年的时候
Hero 的那个二，我看过。
说实话呢，你那时候看 Hero 1再看 Hero 2呢，就是啊，年轻的木村拓哉还是不得了。、
啊、你们说的是日剧的 Hero 啊，我以为是美剧的那个。
不是不是，
但是其实他这个套路是一样的。
哎，对的，
就是和东京大饭套路是一样的，就基
都是一样的
基本的故事逻辑，只是换了不同行业而已。
对，就是东京大饭店是讲那个法式主厨，对不对？嗯。BG 身边警护人讲的是做保镖啊，每集守护一个守护人，对吧？每集守护一个客户，对不对 ？Hero 他是检察官，每集处理一个案子。哎呀，我跟你说，
就是他在这个里面，就是除了时长稍微长一点以外，符合东京大饭店，符合所有我们刚刚下饭的一个要求。第一，就这种晨间剧，我实话说，剧情都不会太压抑的，就是一般来说都是正义战胜了邪恶，对吧？好的一方战胜了坏的一方，然后这个热血的主人公最终达成了他的目的
啊，然后最后发现主人公还这么的帅、啊、
对。然后东京大饭店里面他有一个设定，就是木村拓哉在里面是个非常傲娇的厨师，他觉得好吃的时候他一定不会说好吃，但是他觉得好吃的时候他又忍不住做一个动作，就是
仰头
头往上看、啊、就有个很傲娇这个剧情，就你就知道这个菜做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个菜木村拓哉是忍不住把头仰起来
了。我那每次看的可不得把打过去。
对吧，看得很轻松。
对，
里面的这个人物也是按照日本的这种你说动漫也好或者什么配置也好，对吧，有搞笑的担当，然后有这个热血担当，有这种八嘎的担当，就有的是特别傻的这种担当，就不看的不是很费脑子。然后但重点是东京大饭店里面又是专门说做法餐的，就是每一道菜都看得起来都怎么这么好吃，对吧，再配上它整个精良的制作，因为
就感觉有一种吃皮鞋这个会儿也是下饭的呀。
对，也是下饭的。好在我那个时候被封的时候家里面下了几十包吉祥馄饨，日复一日在吃吉祥馄饨的同时，
吉祥馄饨的过程中
这也不知道是夸吉祥馄饨呢还在骂吉祥馄饨。
对，
吉祥馄饨也没想到你几十顿几十包连着吃呀。
对，就是我觉得我已经算好的还有吉祥馄饨吃，在每天吃吉祥馄饨的时候呢感觉捧的那个是法餐的吉祥馄饨。
那你上面这个吉祥馄饨不得加个金箔弄点什么寿司 啊
就往上那个撒紫菜的时候，然后觉得
要把自己的手肘拎出来，
配着东京大饭店 BGM 就觉得感觉是最后最终的摆盘，马上就要上菜了，我知道，然后感觉耳边还要响成 We Chef。
自己一个人跟自己 We Chef 神经病。
We 什么 We 什么 We We 我五十疯狂星期四，
哇，他那时候能 We 五十疯狂星期四那是顶级中的奢侈好吗。
好，为了完成你这个愿望，你明天回到单位你就跟单位所有人说，从今天开始不能跟我说是好的，只能跟我说 We
We、啊、We 包总。
We 包总。
我给你们推荐另外一种吃的更香的类型，就之前我们不是在节目里有聊过刘墉吗，刘墉不是在吃那个印度菜，
这你不至于吧，
你又是另外一个思路、
我跟你说、我最近发现 B 站有一个号叫做世界美食 official， 这个号我已经连着看了他下饭好几天了。它主要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其实它原版的视频在 YouTube 上能找到，是 YouTube 有一个号他会拍印度的街头小吃，
哎呀，
他的本意呢可能也是想给大家推荐印度一些街头好吃的小吃。
这是他的本意吗？
对， YouTube 那个号本意是这样的，但问题是到了国内这边呢，这个世界美食这个号啊就会用那种机翻的机器人配音，配上一些非常离谱的一些描述，比如说他有代表性的创作，比如说三宝丁，就是印度人做菜一定会放的三样东西，番茄、洋葱还有香菜，然后炒炒着炒着炒着，他会掏出来一个东西叫湖中芥。
你知道有个汤叫三宝汤吗？
如果是一个东西的话，那你可能
不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比你那黑暗。三宝汤是你叫三宝丁也可以，它是三种不同东西的丁丁。生猛吗？
丁丁知道这件事情吗？
大补大补。
那的，我觉得这个黑暗程度不属他。
我先往下说，然后就是 我跟你说，三宝丁这都好说。印度菜突出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前五分钟色香味俱全，就是他刚开始做的时候放一些什么西红柿啊、番茄啊、香菜啊都很好看，然后下面就开始画风就非常的诡异，
突然把手伸到了一个浑浊的液体里捞一点东西放到里面去，
对，他突然会抓出来一把突出的就是一个玛莎拉辣椒粉，然后掏出湖中剑，那湖中剑其实就是一个倒沫子用的一个碾。
玛莎拉这个东西好吃主要是因为加了玛莎拉，
对的，然后把它全部糊成糊以后再倒两斤的黄油，黄油完了以后继续加玛莎拉玛莎拉玛莎拉糊成糊。
那前面那所有的步骤都不需要存在呀、啊、然后后面光玛莎拉也可以成立啊。
我跟你讲，就是印度菜这种街头小吃那几款爆款突出的一个共性是什么呢？就是以其实还是一个毁灭的艺术，爆炸的艺术，让那些美妙的食材和摆盘在最后那一下瞬间摧毁，全部变成糊糊。所以说回来，就是如果东京大饭店是让你觉得是他端出来一盘屎都会让你觉得吃得很香的话，那么这种视频的效果就是你看到他在那磨屎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更感恩你手里的食物，然后觉得更香。
对，就我还能吃吉祥馄饨，我靠，这是他妈什么样的待遇？
至少我没有拿湖中剑把吉祥馄饨捣成糊糊。我回来路上还看了一集，他们拿芬达做泡面，
什么东西？
这还不是最离谱？一个老哥用芬达做泡面，这还不是最离谱？最离谱的是他下泡面的时候是用他的双手把那泡面捏碎下下去的。
把这两个逻辑合在一起，我其实有一个内容可以推荐给你们，就是 B 站出的那个人生一串，就 B 站出的一个纪录片叫人生一串，专门说各个地方的烧烤的、这个纪录片本身拍的就很不错，而他也找了很多地方的很好的这种烧烤内容出来，但是他把江科说的这个逻辑和我说这个逻辑合在一起，他是这样的，他有拍这种特别好吃的、就看起来就巨好吃，然后你觉得这玩意儿怎么吃都好吃，他也有拍那种特别黑暗的烧烤，他专门会拿一集出来拍黑暗烧烤，然后包括什么扑冷蛾子啊什么之类的，
哎呦，好蚕蛹什么蚕蛹可能都不算了在这里。
对，然后你后来还会发现，哎呦，正常玩意儿还是不错的。
吉祥馄饨接棍的，接棍的，
接棍接棍，
他这太厉害了。哦，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 B 站 UP 主，他叫切片计划。这个 UP 主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UP 主了，然后他专门会通过他自己的方式去解读电影。解读的我认为非常非常好，他不是像很多同学下饭的时候看的这个男人叫小帅，他遇到了个、
大家看这个男人是小帅，
这个女人叫小美，他不是这种
俩人忙死了。
他很多时候会专门讲解，就是以非常深的角度去讲那个一个个电影里面的角色，他会把角色拎出来，把导演拎出来讲这个事情、我有时候会看他这边的推荐之后让我对某一个导演或者某一个人产生兴趣，然后以至于我后面会去看这个人的电影，比如说我看什么李沧东啊，就那种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不是很了解的那种的韩国导演，然后我会去看，就是因为他推荐，包括他有时候会推荐余秀华的诗。
哦，
有时候不得不说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刚刚说了嘛，就好像我们连细心体会一顿饭的能力可能都失去了，这个时候是需要有另外一个人帮我们引一下的。那电影也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对完整的去看一部电影的那个，尤其是节奏不快的那种电影的时候，像之前看杨德昌的一一那种时候，就是我们自己会有点点没有耐心。但是有人帮你引了一路之后，你会产生很强的热烈的那种就是期待，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不是给你讲剧情，
他会给你解析，
他都是给你抽出了一种，比如说他有讲三种表达爱情的方式，他会找三个导演
上价值。哎，你这个菜味型就丰富了，
他这每一集都只有十几分钟
啊，
就正好一顿饭，
但是你可能吃饭要倒过去重新看一遍，一共看了30分钟，就吃我、刚讲什么三种爱的表达方式，刚刚我看两种，第三种是什么来着啊？
还有一个呢，我觉得特别适合吃饭看的，它跟 Big Bang Theory 有点像，但唯一区别是时长有点长的，就是《请回答1988》，那肯定是所有韩剧中的巅峰嘛。它呢，每个剧情都非常的平淡，但在平淡的过程中，你会感受到它的笑点和泪点。啊，最大的问题就看的时候很舒服，但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看的时候会哭。于是
边吃边哭，就在吃黯然销魂饭。
对的，
一边吃边啊，散呐、啊，
就是李挺的作风，
把所有的饭都变成黯然销魂饭。
对的，
但是他给你呈现出那种就是仿佛还在集体生活边缘的那种 邻里间的关系，然后那个会让你这个饭吃的特别香。为什么呢？因为那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特色，他开场去介绍几个家庭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几个家庭互相之间每天做了饭，他会让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菜送给另外一个家，然后你知道，但几家人都互相把菜送给另一家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几家人的孩子都拿着菜走到中间遇上了，说妈的，这样为什么不在一起吃饭呢？
是的，
对。但是你想想看，那就很像我们知道小时候那种邻里间的那种关系，然后大家很紧密那种状态，就是会给你一种温馨感。
嗯，
所以我会认为它是非常非常适合吃饭的，然后又有一点点笑料在里面。而且啊，它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吃饭的时候可能这么长时长的不适合下饭看，但是我认为一九八八可以，是因为一九八八你大多数不会看一遍，你会看好几遍、
嗯、
所以后几遍看的时候你不用太在乎那个剧情的连贯了，你就看得来。你在任何一顿饭当你找不到任何视频的时候，你看一九八八不会错，点开任何一集都可以。这部剧当然后面请回答应该是1997还是1994那些的也都不错，但是一九八八非常非常好。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能拍一个中国版的请回答2008，当然括弧在没有把它拍稀碎的情况下，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节点。
嗯，
因为08年这个时间节点真的是太有趣了，就是以前我们讲过，但是我就不知道能不能有这样的一部作品面世了。
对，方不方便对吧，等通知好吧、嗯、等通知。
哎，那我们下面第三趴就是我们来推荐几个现在哎，我们
时兴的
对
榨菜，时兴的拌饭酱。
我最近在看一个，但是你都已经推荐什么请回答一九八八了，还有这种什么电影解说了，我觉得我可以稍微推荐一个复杂一点的。我其实最近在看那个夏日重现，刚看完，我基本就是吃着饭把它给看掉的。夏日重现如果有不知道的 Amigo 们，就是它其实是动漫，
是新番来的。
它核心的内容呢是一个无限流，就不停的循环。前段时间大家应该有看过开端吧、
啊、开端
对吧，开端的就是它不停的回到原来。当然它的这个我先说缺点在于说，毕竟无限流核心的问题是解谜和悬疑。
嗯，
解谜和悬疑的话，这个时候你还是要 focus 在里面看的，尤其是当这个剧太引人入胜的时候，饭容易凉，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这个是它的缺点，但好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无限流的剧啊，也很适合吃饭看。
嗯，
因为它不要不停的回去，回去了之后呢，反正得把前面再来一遍。所以说这段呢你可以不用特别的关注，因为他反正回去之后也大差不差的，你反正也能接得上。到后面这个夏日重现里面，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有几点是比开端，就是大家说我都已经看了开端了，开端还不错啊。
对，就因为无限流不是已经有点，我觉得有点玩烂了吧。
我觉得它这里面还是有几个优点的。它到后面突然这个女主角有个功能，她每次回到原点的时候不用把全原来的剧情来一遍，女主有个功能啊，可以把上一次轮回里面所有记忆啊传给所有人，节省了很多时间。
解锁看一样剧情的时间是吧？
对的，
直接看最后5分钟行不行？
哎，这个还是没想到，
前面忙活啥呢？
这是个产品迭代啊，我觉得是，这是个产品迭代。
开端每次回去之后，一般来说很多无限流只有好人的那边，主角的那边会重来。对吧，其他人都是每次都是新的。
嗯，
哎，夏日重现里面有个很强的点，循环了几次之后啊，突然发现哎呦，坏人那边也可以跟着一起循环了。
哎呀，你也循环了。
这个剧情就复杂了，就是每次循环好人和坏人是在一起循环的，都知道上次发生了什么事情、
啊、那就是每局开始重来嘛，那真重来。
因为那个坏人也会把记忆带回来，所以等于你每一次重新倒回去的时候 boss 也变强了。
对，
你也变强，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所以说就要开始斗智斗勇、嗯，他们的就是博弈，你看又多了很多的相互的去对抗的空间。
他最后变成了个回合制游戏
啊，对
啊，对的啊 ，BO5 啊，
每来一回，就是你能不能想到一个新的招破解现在的困局？
原来他是个盟军敢死队的逻辑，就是你每次都重新打这一关，然后你这关想到，哎，我打这个地方把这个人吸引过来，然后就可以打死他。然后，哎，现在不是了，这个你这个状态就是我到下一关，我这个地方打一枪，他也知道我会吸引他过来，他也不过来。然后带来僵持在那边，这个剧就再也破不了了。
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剧的新意，
迭代了迭代。
嗯，
3.0。
它还有一个这个跟开端反过来的，我觉得是在无限流里面比较不错的一个设置，就是开端是每次循环，首先是限制总次数，对吧？你不能无限来， 对吧，你必须在某几个回合之内解决、嗯、
对对对对，循环多了人就顶不住了。
然后在第二个就是开端它每一次是往前循环，就每次往前倒一点，每次可以多看到一点，每次可以多看到点前面的事儿，信息越来越展开，然后呢也越来越有这个资源去解这个题。
嗯，
但是夏日重现不一样，你每次循环了之后都会往后退一段，也就是说你每次循环了之后都有一段
历史会变成确认的历史，
确认，对的、嗯、所以说你在这个里面就是每过一段时间你就有一个要确认，每过一段时间有一部分要被确认，也就是说你循环回来的时候那个时间段至关重要，
就有一步是绝对不能做错。
对，比如说你一回到原来循环的原点就立马被杀掉了，你就死了
啊。
所以说它这个里面又增加了这个每一次要去完成的这个紧迫度。
哎，但我有个困惑，夏日重现我看它海报的时候它不是一个恋爱番吗？
啊，对，它这个里面男女主在开始第一集就基本官宣 CP。
那他的敌人是男二？
他的倒也不是男二，
老王
女二。
他这个里面敌人是一种叫影子的生物，就类似于他那个里面是说这个岛上有一种东西叫影子，就类似黎婷你有个东西是影子，你的影子的使命就是把你杀掉变成你
啊，
就是他到后面有个探讨，因为他把影子把本体杀掉之后会复制本体的记忆，那复制出来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不是你？
那黎婷会变成什么呢？
你就死了
啊、哦！我以为李挺会变成影，
就是类似六耳猕猴那么一个状态。
对的，
六耳猕猴的目标就是代替孙悟空去西天取经。
对，
那个孙悟空就要想办法阻止六耳猕猴代替他。
对，但是后面会有一个讨论的核心，就是当六耳猕猴杀掉了孙悟空，并且获得了孙悟空的记忆，就是孙悟空所有的经历他都经历过，
就是当六耳猕猴和孙悟空完全没区别的时候，
他到底是孙悟空还是六耳猕猴呢？
他到底是你大师兄还是你四师弟？
对的，
对吧？
所以白龙马有可能在半路上早就是一只马了，
早就已经换了好多只马了，是吧？
他早就好几只马了。
哎，你们知道那个最早那古早版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唐僧换了好多人
啊，换了好多人，对，但他还是唐僧
啊，对的，
哎，对，但他又有了同样的唐僧的记忆，所以他还是唐僧。
啊，
是的。
这个剧我觉得很好，还推荐给大家。而且这个里面女主进入战斗状态就一定要穿泳装，对，特别好。
有有有，那这个作者还是会玩。
原来是这样，
对的。
不要不说怎么说夏日的，
要不说下饭
的。对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要穿泳装啊。我觉得看的还挺开心的。
那个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最近也是重新上档的新番，因为它第一季、第二季已经播过了，就是《灵能百分百》，他现在刚刚播的是第三季的第三集吧，应该是。
还不知道为什么气氛逐渐二次元了起来。
哎，
不，动漫的一级市场也正好配饭。
就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其实通常我不大会推荐动漫去做这个下饭，因为很尴尬。动漫呢，大多数是日语，要看字幕。
嗯，
然后呢，像我们呢也看不懂、听不懂日语，就只能听懂一些零碎的日语啊，就那几句，对吧？那你那个吃饭的时候，你到底是低头吃饭呢，
还是抬头看字幕呢？
对不对？看字幕饭凉了，对吧？那个吃饭，
剧情凉了，
剧情
思路断了。
所以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还看一些稍微简单一点的、热血一点的，对吧？然后在这个里面。以什么打斗场面为主的这些我可能觉得比较适合，你只要能听得懂什么哦一个动然后之类的这样的词，就大概能够搞懂。
你这感觉是一个什么日本的什么跑步竞技节目你知道每期里面核心剧一个动
超级变没有台词，所以基本上都能看。
那个灵能百分百讲的是个什么故事的，就是有个小伙子啊，这个世界上呢每个人有不同的自己的灵能力啊，就有些超能力、有个小伙子呢，这个长得非常像个路人，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呢他是这个漫画的设定上限，就是他就是全世界灵能最牛逼的人没有之一。
哦，
有这个设定的呢，你们大概也能想到这是谁画的，这是一拳超人同一个作者画的
啊。
那但是他的这个漫画里面的整个制作都更加完整，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不会有一些崩坏的地方。但是照理说一个人如果有超能力他应该非常的自信心膨胀啊什么之类的，后来发现不是。为什么呢？他反而是个自卑的人，原因是因为他有个弟弟，他弟弟呢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人啊，长得也帅又聪明啊，读书成绩也好，跑运动也好，但他呢相比他弟弟而言就是除了有超能力啥啥都不行
啊。
他如果一旦不用超能力，就是他读书也不好，就记也记不住，上课 听老师讲也听不懂、对吧？小姑娘也不敢跟他说话啊，他不敢跟小姑娘说话，对吧？跑步也跑得慢，如果不用超能力的话，对吧？举重也举不起来，身体没弱的一逼，所以他很羡慕他弟，他觉得他弟真是个很优秀，他想像他一样成为这么厉害的人。他弟呢，从小因为他们家庭是知道他有超能力的，他弟就跟他相反，我什么都行，但是我就有个问题，为什么我哥有超能力，而我没有？然后这个故事的不断的发展呢，就是有一个他的师傅在靠他的能量在不断的抓妖怪啊，赚钱啊什么之类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点是，有突然有一年，有一批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超能力的人集中到一起，打算占领这个世界。然后中间这个主角说了一句话，让我深深的受到了感动，受到了鼓舞，就是他去。他作为正义的一方嘛，当然反对这些人占领世界嘛，他就说你们不要搞这些破坏。然后呢，那些人就哎，你不是超能力这么强吗？你应该跟我们一起来搞破坏啊，对吧？把这个世界占为己有啊。那正说着呢，就把那个便利店那个窗户砸了，那把你们的易拉罐拿出来，用超能力拿出来，他妈开了就开始喝。
不，有超能力就为了偷点啤酒啊，这何必？
哎，这为所欲为嘛，哎，为所欲为啊。然后他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你们的超能力能造出这个玻璃门吗？你们的超能力能做出这个易拉罐吗？你们的超能力能打开易拉罐就再送一罐的这种营销策划你们能做出来吗？
没有营销策划的超能力
对，我突然觉得哇操，我被他打动了，原来我也有某种超能力，
原来对啊，
一个营销人
挺又哭了，
被打动，他说的太对了，要超能力有什么用？
对的，
对
的 ，OKR 才是真正
能够设计出金融产品吗？能设计出金融工具吗？
对的、
超能力能制造出一个曲库吗？对不对？
超能力能让我的核心指标涨五个点吗？不行，
对吧？
还是需要我主动的去推进项目的进展，落地需求的方案。
然后这个时候，江哥突然转身说：“好，现在就去一个洞。”不好意思，我现在也只能编出这种台词，还编出一些台词，就是从一些不太正规的、
不太上得了台面的那些片子里来的。
动漫里面就学这么几个词，
比如说老板需要你负责这个项目的时候，你就脱口而出也没得，这个就不合适了。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个《灵能百分百》。
我们现在这个推荐已经开始越来越跑偏了，已经变成了书影音推荐，
因为它非常适合下饭。
这个推荐，我这饭肯定凉了，肯定看剧看就看完了。
对的，都一个够了，还吃什么饭呀？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动漫。它虽然讲的是超能力主题，但这个主角每期在完成一个非常日常的任务，
比如送外卖吗？
比如说用超能力完成今年的。KPI,
不是，他就是不能用超能力、
OKR。
一个超能力的主角要在这一集完成，让他的肌肉用正常的锻炼增大一点点。啊、就你懂吧？
他的修行就是不使用他的超能力，
对
吧？就别的超能力聚集的修行都是用修行来
增强自己的超能力。
对的，他的修行就是把自己的超能力放着。
对，
境界是高啊！现在这已经到这看山是山，看水是谁。然后一般的剧都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他现在已经又回到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第三重了。
我跟你讲，回到这集的主题，这跟吃黄焖鸡米饭不把酱汁拿来拌饭是一样的境界。
这也是种超能力
吧，是一样的境界，这就是超能力。我跟你说，这种都是仙人。
最少他能在让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啊，感受到自己。活着的尊严，
我操！真的他妈的，
我只是想安静吃个饭。
我只想吃个饭，怎么会升得这么高啊？这期是不是快录完了呀？
好了，最后的部分交给江客。
我跟你讲，我必须要把调性拉回来一点，我回到这个三次元的世界啊。我最近在下饭，其实本质上来说，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知识储备。和身上所应用的一些产品的身价极其不符合的一个人，所以我的下饭呢，给大家推荐，其实主要是给我们的直男 Amigo 们推荐的，是属于一个下饭四件套。这直男下饭四件套无非就是车评、社论、豪宅、电子产品，无非就是看这些的评测。
这男生宿舍气氛拉满了，
哎，对的，就是男生宿舍气氛拉满了，就是吹牛逼那一块的。社论就不方便说了，好吧，那个车评的我可能有时候会去看那个38号，但是38号我其实重点我不是看他车评，是在所有的车评里头 他的语调语气是最适合睡觉的，就他同时能够满足，就比如说你周末的时候你打开一个38号的车评，他可以完美的连接你从吃饭到上床睡觉那个午觉，你还睡得倍儿香，因为他声音特别特别特别的沉闷。
为什么我看的车评是什么就一个小胖在那儿，然后有个人说站长站长这个车怎么样，然后他伸出手给你试一试、
啊、
然后你给他100块钱，然后说
一路
好，这个是什么
站长其实有点搞，其实站长的那个车评也挺有意思。
为什么我看的车评都是那种，
不，为什么会叫38号车评，他如果要显示他高端他不应该加98号吗？
他这个油也太炸，38号不能上路吧？
不是，他这样，他那个全名还叫什么38号什么美系车性能库，名字特别长，我其实一直都没有记住他的名字、
okay.
但是这就突出了一个榨菜的属性，就有可能啊，这个榨菜你吃了一年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牌子的，包括像那个豪宅也是一样嘛，一叔说豪宅或国内看小爱大叔，
一叔的豪宅我很爱看，
对的，
就是特别适合吃饭，你都根本不知道他说啥，反正那个画面都很好看，
就看，对，就是画面，它就属于是那个什么呢，就是预制菜的那种感觉，
他那个解说词永远就是那么几句啊、oh, ，is amazing、嗯。
他也押韵吗？
Amazing,
有有，
调过来倒进。
你确定那不是川普？
你指望一个土耳其房地产中介能说多高级的文本？
而且我跟你说，有一种很神奇的配搭，就是大家如果同时有关注一叔和小爱大叔的话，我教大家一种看法：你先看小爱大叔一线城市的豪宅，看完了你再去看一叔的豪宅，你会觉得我操，曼哈顿的豪宅价格也不过如此。
哎呦，
也不过
给你产生了一种社会主义优越感。
上一顿刚看小爱那个半套都买不了，
就是看这类东西啊，到后面会把自己的口味看刁。
对，
就是一叔那个豪宅，我记得我有一次看了一个什么那个什么在法国戛纳的一个什么几个亿的一个房子，后来下一集一下来了一个什么美国4000万美元那个房子，我是至少要看这个东西啊，4000万美元有什么好看的？
是
啊，
宿舍有什么好看的？
能算一算4000万，算上离岸人民币汇率，我操，吓死了，2.8亿，我操，
我这有什么好看的？啊，不行不行，换一个，
再签一个。他那个英文呢、啊？单位不是 B 打头的，我不看的。包括电子产品，有时候也给大家推荐一个那个 B 站的装机员。老袁的电子产品评测突出的一个就是现场无实物表演，
装机是装什么？装电脑
，装 DIY 的整机，
还能装什么机？装溜达机？
你还想装什么机？
装走地机？
组装走地机？这是训宠的环节，
最少装只乌鸡吧？
哎，老袁应该是我
说鸡不说吧？
我看的所有主播里头，我花的钱最多的，就是因为我这台电脑是在老袁店里买。跟他买的，但是他的评测其实这样，他评测也是突出一个老少咸宜。其实你就算不装电脑的人，如果你对这个东北单口相声感兴趣的话，也是可以看一看他的视频，因为他经常也是会在节目里头，哎，突出几个冷，
没听说过，
对的，冷静、稳重。然后经常看他的视频，其实也不是为了要看说英特尔新出的 CPU 跟 AMD 到底哪个比较好。主要是想看他今天装电脑的时候有没有被那电脑电到了。一个有几十年装机经验的老哥，每次装电脑的时候都要被那电脑电一次，也是非常的神奇。
可能计算机科学学好了，那个电工没学好。
所以我刚才说，就是就直男的三次元下饭榨菜，其实就突出一个买不起，但是可以对参数如数家珍。就我感觉虎扑上面那些就是别人10万预算来买什么车，他劝人加钱上保时捷的，大多都是长期看这些内容的
啊。对的，那可不是吧，你买我推荐，我买我不买。
对的，4000万豪宅不过二。
对，不过二。
好了，那本期所有的电子榨菜都给大家推荐到这里，如果大家有自己喜欢的电子榨菜，也在评论里告诉我们吧，
评论区里头推荐给我们啊，让我们也最近换换口味。
看电子榨菜除了可以用手机支架以外呢，看久了口如果也比较渴的话呢，也可以买一个凑近点看的马克杯。
哎呀，
稍微 win 嘛，对吧？
嗯，
原价多少来着，我不记得了，反正现在很便宜，反正
就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原价好像也没多贵的情况下，哎，还有一个52块钱的优惠券，哎，这个就很要命，这个就很要命。
一个没进过审批流的52块钱优惠券，
就是大家太高了，就你们就想嘛，就这个优惠券 没有经过任何人同意的情况下就被贸然的摆上去
了，
这一点它的优惠力度有多大，它的优惠力度有多大，
拍卖野生奥特曼啊什么
那都是假的，那都是假的，
是假，但这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这是真的
优惠力度。在我们看到这段文字念出来之前我们都忘记有这个事情。
我写的时候以为是大家的一个决议的结果，是合规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凑近点看番外系列某个时刻下饭了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更多需要你凑近点看内容，你可以在微信搜索凑近点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微博搜索宇宙模特公司 UMC， 宇宙模特公司 UMC， 你可以在未来看到更多神秘的内容。别忘了凑近点看的小店也正在喜迎双十一推出了重大折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里的购买周边限领优惠券，买129省52，不买也去领个券吧。除了小宇宙，你在汽水、QQ 音乐、网易音乐、Apple Podcast、Spotify、喜马拉雅搜索凑近点看也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留言投稿，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采用。以上。